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HTML5 呢，在两个月前吧，也跟大家在另外一个组织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现在 Touch 的关于 HTML5 的一些分享。但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 HTML5 呢，其实也是我这半年来所研究 HTML5 这方面的一些探索以及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网名叫三桥，已经用了十几年了。然后我的博客是叫 I am Thank You， 然后微博呢也是叫三桥。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前端技术的一个技术爱好者吧。然后我是一个苹果控。那么我今天关于今天的分享呢，首先大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HTML 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的一些情况，还有我们应该去如何去理解 HTML5 这个词语跟一些概念。然后第三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HTML5 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 HTML5 我们应该去如何去学习，因为 HTML5 它是一个标准，而且呢这个标准还是比较广的，所以呢我就大概简要的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应该如何去入手学习 HTML5 这个标准。然后后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例子，还有我自己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微博 touch 的一个 HTML5 的小应用，而且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一个 HTML5 的优秀作品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HTML5 游戏制作游戏方面的一些优秀作品，还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参考的，还有其实这里有应该错了，应该不是未来，而是 HTML5 的存在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 HTML5 的一个现状，它的历史我也不说太多了，主要是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标准。在2007年的时候呢，它被W3C 的时候已经接纳，并成为一个 HTML5 新的一个工作团队。然后它现在支持的浏览器有 Safari， 还有 Chrome， 还有一些还有一个 IE9 以上的版本。目前 IE6 跟 IE7 IE8 呢在 HTML5 的支持方面可能就不太理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从前几天我截取六月份主要的一些浏览器的一个比例，目前的这个比例呢 IE 的分量还是比较高啊，占了53%的，这个是全球的 IE 的一个分量。但是为什么 IE 的一个分量还是占了有一半的分量呢？我们首先来先看一下我们在一些浏览器，我们国内浏览器里面一些比例。首先就是排名第一还是 IE， 这个 IE 的主要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多的，就是 IE6 方面的占了有60%多的一个比例。然后这看一下这个图，就是 IE6 存在的一个比例图。这个比例图呢，就是在中国已经有25%以上的用户还是在用 IE6 的一个浏览器。然后 IE6 问题呢，在中国的使用率呢还是占的比较高。然后我们在使用 HTML5 去做一些应用或者一些尝试的时候呢，我们忽略 IE6 的情况。这个浏览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Canvas 上的一些游戏，因为如果你在 IE 的一些比较低的版本去做一些比较逻辑比较算法比较多的一些游戏方面呢 ，IE6 下面呢跑呢，它其实它的性能并不是非常理想的。还有一些手机应用，因为手机应用在它的 IE 的在手机的方面还是占有率还是比较低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呢，都在这个网页上面，这个网址上面都可以浏览得到以上的一些图。这是 HTML5 在目前的这个现状，还有以及它的在 IE6 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去，那我们去怎么去理解 HTML5 呢？首先它其实 HTML5 它是一个繁为简的一个标准， 是为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增加了很多原生的一些 API， 还有就是简化了Doctype 的一个编码，还有一些字符集的一些声明，还有一些很非常强大的一些 HTML5 的新增的 API， 这是范范围简的一个 HTML5。但是 HTML 并不是 JavaScript， 为什么呢？它其实它是一个进化的版本，它是 HTML4 的一个升级版本，也是作为JavaScript 的一个版本去作为一个整体的升级，还有新增一些API。但是 HTML5 呢，它不仅仅作为一个升级版本，而且呢它作为HTML4 的一个演化版本，它也定重新很多的一些标记，还有语义化的一些标签，做了一些重新的一些说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JavaScript 的一些扩展，就是 HTML 就是并不是 JavaScript。这是一些定义了新的标签，还有一些语义化，还有一些新的通信协议，比如说一些 WebSocket， 还有一些 WebWorker 的一些协议。HTML5 跟 CSS3 的一些关系究竟是什么一个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其实是有些朋友在新浪微博的时候可能估计也会看到过了。我在这里已经截取了一部分，一段的截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 HTML5 它相当于一个柜子，里面有电视机，还有一些木板。然后上面很多一个小横幅。其实我们在相当于一个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的什么材料呢？首先一些木板，这以前我们很多一些相当于做一个木板，我们可以比喻成一个 DIV 或者一些 table 来做成一块一个成型的一个箱子。然后还有一些电视机，我们可以比喻成一些 flash 的插件，还有一些 video 的一些插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说用 CSS 可以修饰我们这些木板的一些样式，还有一些外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 IE6 不支持啊 ，IE6 不支持啊，也就是说可能在新的 CSS3 里面，还有 HTML5 里面，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能在 IE6 下面它是不支持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张图，在新的 HTML5 时代的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每一块的木头其实它都有它的定义。那在 HTML5 里面，标签也一样，它重新定义了很多一些新的标签，比如说一些 header， 还有一些 footer 一些标签。然后同时呢 ，CSS3 呢可以给它更大的一个修饰的一个功能。这是 HTML5 跟 CSS3 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联系。然后最后就是可以做一些动画，还有一些渐变的颜色。具体的话，这个图片可以上新浪微博也可以找得到，或者一些直接关注刚刚图第一张图里面的那个微博的那个朋友。最后就是一个 H 要一些标准，以前我们要写很大串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应用，或者一些 object 的应用的时候，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些简单的一些标签，我们就能实现一些视频或者一些流媒体的一些功能、一些应用。那么从技术层面去理解 HTML5 的话，我从我个人的理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例吧，就是说，首先有语义标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清楚啊？可能有些小的那些字体，我就读一下，就是说有语义标签，还有一些JavaScript 的一些升级的版本，还有 CSS3， 还有加一些通信协议，我个人认为就可以统称为一个 HTML5 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版本。那么 HTML5 我们具体能做到哪一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在这一块的话 游戏这一块的话，相信大家也关注一些 HTML5 的话，应该会比较清楚，就是 Canvas Framework 的话其实已经在HTML5 的研究小组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小游戏可以去玩，不过这些还没有真正的去实际上的一些商业应用，以及一些真正的一些大规模的游戏，都是在一些尝试阶段。那么我们在IE 不支持这 Canvas 的标签的情况下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内库可以提供大家去直接尝试，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不建议在 IE 下面实现 Canvas 一些小游戏的。就是HTML5 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 HTML5 的一些 3D 的画图。那么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在移动应用程序。目前我们的手机，比起的5年前以来的话呢，已经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浏览器越来越多。目前我自己的苹果的iPhone 上面，我搜索的浏览器都已经有快10款浏览器了，包括国外都已经有10款了。所以的话，其实这浏览器呢，对于我们在开发移动应用上面呢，其实非常的都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在移动应用移动的设备，一般的话都会支持 WebKit 的一些内核，比如说 iOS 还有一些 Android 的一些设备，还有它HTML5 里面的一个表单的新增的 API 呢，在 Safari 的浏览器下面，它的支持还是比较完善的。最后就是一个框架，有 Google Mobile 还有现在 Touch， 是目前在做HTML5 的 UI 库方面还是做的比较有特色的。当然这些移动开发框架呢，除了这两个还有很多很多，目前的话据我了解都已经有10几个了，但是比较有名气的还是这两个 Google Mobile 还有现在 Touch。还有一些 HTML 其他的一些新增的 API， 具体的话就不详细讲了，主要是一些离线应用，一些本地存储可以结合起来做一些离线的小游戏，还有一些视频音频，还有接下来的一些通信协议，比如 WebSocket 还有 WebWorker，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一些实时的应用，还有一些多线程的一些应用。目前 WebSocket 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如果有兴趣去尝试 WebSocket 的这个功能的话，或者应用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用 Node.js 这种框架去实现这种 WebSocket， 这性能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那么这个就是 HTML5 的一个小开源的一个小框架，可以用来监测你的浏览器是否支持HTML5 的一些哪些 API， 这个就是小框架。这个框架呢，在网址上面只需要输入这个名字还有 .com 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具体就不太介绍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学习 HTML 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说文档类型，从 HTML 5的话，我们已经换成了这种最简单的 Doctype， 然后 HTML 5的这种标签，然后就是一个字符集的一个声明，直接一个 trusted 的一个 UTF-8 它就可以，然后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HTML5 的文档。那么在以前我们做 HTML 布局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非常多非常多的写 class 写了样式，比如说 handle， 比如说 footer 这些一些标签，但实际上它在 HTML5 里面呢，它有它的自己的一个语义化了，比如说 section，还有 article， 还有 handle， 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标签。目前这些标签呢，它所支持的浏览器基本上也是这五大类型浏览器，但是 IE 的话，必须是在 IE， 建议是在 IE9 上面去尝试。这是语义化的一些每个标签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么作为这些语义化的标签呢，其实最好的应用也是 Google 做出来的一个电子书，目前相信大家应该也会看到过，因为这个电子书其实是从去年已经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创建基本游戏的一些界面，首先就是定一个 canvas 的一个标签，然后我们画一条线的话，你就画一条线，那我们就只需要自己行代码，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些标准的画一条线的一些功能，一条线的功能。那么作为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前端开发的一些这种职位呢，我建议呢就是说可以去学习什么东西呢？前端开发者首先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基于 Canvas 的一些小游戏，做一些小游戏，很简单的一个小游戏，比如说从左边走到右边，这些一个小游戏都可以，我们可以去尝试。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移动应用，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新表单的一些应用。这个新表单应用呢，我们可以目前的话在互联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表单的框架，但是这些表单框架对于新的表单的应用，其实它是支持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可以有兴趣的话，作为前端开发者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封装这一块的一些 API。那么GUI 的一些地理定位的应用，这个其实呢，这个地理定位啊，现在来说还是比较有前途的，但是目前可以去研究，但实际上暂时还没有很大的规模的一些小应用 HTML 小应用，还有一些HS 的一些跨域应用，比如说一些Post Message 啊，一些 API。最后就是新的 JavaScript 的一些 API 的一些封装啊，还有一些整合啊，我们都去作为前端开发者，我们都可以去作为一些尝试。那么作为其他的技术人员，可能我对这方面关心不大的话，那我们去关心什么呢？首先就是 WebSocket 它是一个可以支持一个 TCP/IP 的这种协议，这种长连接。然后接下来就是 WebWorker， 就是可以多线程，可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运算。然后接下来就是 Post Message， 就是一些跨文档一些通信，就不同域的一些通信。还有一些新表单应用，我们依然还可以适用在各种技术人员。还有一些 AJS 的一些应用，这是技术人员可以关注、可以去研究学习的这些应用。那么最后介绍跟大家介绍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作品，就是一个 Vivo Touch。Vivo Touch， 现在介绍 Vivo Touch 之前，估计大家有多少个人会认识这个壮族 Mobile 的？多少个？其实这个壮族 Mobile 呢，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它是基于JQ Mobile 的框架去做的，目前它的支持力度还是挺不错的。不需要安装任何程序，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打输入一个网址，它就能进去这个壮族 Mobile， 而且这个壮族 Mobile 还是跟它壮族的官方网站的一些数据还是打通的，还是连通的。那么微博 Touch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微博的话，估计大家都知道，就是新浪微博是目前用户量最多的，而且提供的接口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我就利用了新浪微博的一个 WeiboJS 的一个小框架去做了一个小应用。而且这个 Weibo Touch 呢，我是基于先 Touch 去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 Weibo Touch 的一个实际的地址，大家如有笔记本或者一些Android 的手机的话，都可以直接输入地址去访问。这个 Weibo Touch 的话，它是一个我是仿 iPhone 的微博官方网站微博的 iPhone 的微博的官方的微博的界面去做的，但是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不是很满意。然后呢它也是不需要直接安装什么东西，直接在一些内置的浏览器里面就可以直接运行了。当然笔记本上面也可以运行。然后由于 Weibo Touch 的话，它 因为 Virtual Touch 呢，它新浪提供的接口的一些原因呢，所以它现在在 iPhone 的端 iPhone 端呢，Safari 的下面呢，它是登录不了新浪微博，是，所以的话，目前只能是 Android 的一些设备才能浏览。那么为了实现能够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我就做了一个 Virtual Touch 的一个 Little 版本，就是直接读取一个公共微博，一个公共微博，可能这些公共微博里面的内容大家都不会关心，只要是看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它也是主要是基于一些先发曲啊、CSS3啊这些去实现出来的。那么微博 Touch 的 Little 版本呢，我们可以在第二行的这个地址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去访问。有 iPhone 的话都可以直接去访问。
谢谢。
那么现在 Touch 它其实就是一个基于 HTML5 的一个移动应用的一个框架，应用框架。目前我在这个框架研究的时间其实不长，但是这个框架也出了一个正式版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时间。
5分钟提醒。
哦，好。那么最后给大家介绍就是 CSS3 方面的一些在 Little 版本里面做出的一些应用。那么首先就是一个字体的背影啊、阴影啊，还有一些渐变啊，还有一些图片的背影啊，还有一些圆角啊，这些都是基于 CSS3 去实现的。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基于 Base64 的一些图片的一个转换。那么最后优秀作品的话，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对在网页上做游戏的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说首先初学者的话可以看一下大山小贩做的一个讲座，它里面就教大家怎么去做一个小鸡 MV board 的一个在画面上的一个跳动，而且避开了下面的一些小猪这个是一个入门的一个游戏的一个讲座。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HTML 那个坦克大战，估计有参加T2 的朋友都会知道都会有知道这个东西了。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出色的。那最后就是一个关于 3D 的一些俄罗斯方块啊，一些游戏的一些制作，这是比较高深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 Google 的一些搜索啊，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一些源码，都可以的。那么目前 HTML 存在一些问题呢，首先这 IE6 影响到我们在中国的一些HTML 发展，但实际上这个 IE6 的问题其实对我个人认为其实它影响不会很大，因为IE6 的份额会越来越少，而且呢目前呢已经开始进入了各种厂商的浏览器的大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 HTML5 呢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途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种浏览器的一些兼容性，在这兼容性的话主要体现是在一些每个浏览器支持 HTML5 的一些标准，还有它的CSS3的一些实现。最后就是性能问题，在移动设备的话，它其实这种设备呢没有笔记本 PC 机的这种性能那么高，所以呢 HTML5 的手机应用呢还是目前作为手机应用的是一个瓶颈。还有接下来就是缺少一些成熟的一些框架，还有最后就是 HTML5 的一些标准的完善啊，还有我们还要继续去关注各种标准的一些变化。那么最后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可以问的？
对，踊跃一下提问题。
我记得新浪微博好像有一个朋友说今天要找我去
去问一下。
好。
不，你上面吗？
对，说我们也没认识
他。这个少，这个地方少。
有没有朋友就是说想了解一下手机上面的
好的话，那会有 T 恤送。
因为我是现在是做
哪一方面的？开始是。
需要用 Chrome。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其实技术上，技术的东西不会把另外一个技术去干掉的，因为其实就是说，也不会。目前的话 ，HTML 它还是在发展阶段，而且呢 ，Flash 的话，它目前不仅仅在做游戏，而且它在做一些广告啊，其他一些应用还是比较有前途的。就是说，两种它应该是相互相成的，相互相成的。它不会 HTML 不会把Flash 的这分量降低的，因为 Part 怎么说呢？它目前 Flash 的话已经发展了有这么多年了，都已经有快十年了，所以的话，其实它这种份额的话还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
那就是说，就是说，做相对就说关心游戏方面的，
对，
然后再要转到 HTML 或者说要就兼容 HTML 方面，觉得要注意哪些？
主要问题现在目前的话 HTML5 的游戏啊，它在浏览器方面的性能还是不是非常满意，不是非常满意，对，性能还是存在的一个方面，所以的话它不可能做像 Flash 那样做的非常的大规模的一个应用。我记得腾讯他们那边已经做了一个 HTML5 的偷菜的一个应用，但是大概那个应用好像太慢了，那个性能，对，性能上面还是很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它不可能一时之间去把 Flash 的分量去降低的。那个朋友，
不是先提问，然后
再请
会长。
好，
请那边
。好。
就是我要问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就是说像我现在。为客户这边做应用，企业级应用，就是说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客户他指着这个 IE6 这个浏览器，就是说在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说能让 HTML5 就是说解决这种 IE6 上面的一个兼容性，比如说那个 Canvas 这个的话
这样说啊，其实它在企业上的应用呢，我们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不能说我们一下子就给它整套的一个系统去作为一个 HTML5。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先删的一些小应用，比如说一些圆角，如果你没有在 IEU 下面，如果你是在 IEU 访问的，那我就不提供一些圆角给你。但是如果你是比较高级版本的一些浏览器的话，我们提供，就是说慢慢的去做这些 HTML5 的一些深入吧。就是说不可能一下子。去把整个 HTML5 的是整个应用去带过去的，
就说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 HTML5 它的那个，就说现在目前的一些顾客不管的一些产品，就是说它的优势在哪里？比如就是 Serialize 还有一些 Flash 之类的，就说它的优势存在的优势是？
目前它存在其实都一样，因为目前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一个方向，其实 HTML5 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标准，它是一个标准，所以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说只做游戏或者只做移动应用，但是它实际上它可以做即时性的一个聊天室，就是说HTML 它能给我们做出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不仅仅是 Serverline 啊或者一些 Flash 能做的东西，或者 Flash 能做的东西 HTML 能做，但是这暂时不能说等于，只能说未来有可能等于，只能是这样说。
就说它优势就是标准，是吧？
对，它只是一个标准，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使用，而且浏览器大家都支持，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比较炫的一些应用或者一些游戏，只能这样说。
谢谢。
我补充一个，等一下，我补充一个，刚刚他问到的，说在 IEU 下面使用 HTML5 的是吧？然后今天下午还有一个 topic 专门讲，
对，
怎么在 IEU 上面使用 HTML5 跟 CSS3，
对，
所以大家请要需要关注的话就留意下半场，好吧？谢谢。后面的，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问你一个问题，
简单一点就可以。
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做了很多那个微博啦这种应用嘛？
对。
然后我想知道 HTML5 跟它原生的一些就是。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
要考虑些什么呢？还是不用考虑？
可能要考虑，就是说，首先要考虑就是每一个设备的一些性能上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在 Android 的机器上，还有在 iOS 的一些设备上，它的显示出来的一些 UI 效果它是不一样的，有些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方面可能需要去考虑。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 UI 上，如果是屏幕不同的话，比如说，有比我们小一点的那个大一点的话，它这个怎么样？它
我们可以通过 CSS 去控制的。
是我们要用编
程。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它的一个样式，就是一个外观，我们通过 CSS 或者一些脚本去给它实现这种不同的适应不同的一些屏幕。
主要的问题还是在 UI 的方面。
对，目前的 UI 的性能还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我想知道，如果是用 REST 双屏的话，跟直接用 SDK 这个东西的话，会有什么大的？
这方面我了解不太多，所以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我们刚才我听你说1.25的话，这个兼容性，主要是兼容性这块是它是跨平台的。
对，但
是我们现在做前端的话，特别痛苦的事情就是说，虽然每个软件都兼容 CSS， 但是这个显示的这个 UI 这块的这个调整还是很伤脑筋。
对。
那以后在1.25这样的场合的话，这一块的这个兼容性会如何更好的？尤其是现在说这个目前的话，它在发展过程中。
目前的话只能去观望，因为浏览器方面的东西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只能说去做一些兼容性的一些框架，或者去适应每一个设备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说，还不会存在这样的不
同
的软件，它的这个 CSS 也是方面的一些样式的不同。
对，
以后我们出去还是得在这方面去做。
是这样的，因为兼容性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这种兼容性的话，相对于几年前的 IE6 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已经非常不错了，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兼容性方面其实问题不是最大的。
从目前发展过程中的话，这个软件厂家它有没有慢慢也开始出现说各自保护自己的一些标准？
都有他自己，比如说一些 Web 的 SQL 的一些应用，他们虽然他已经不纳入了 HTML 的标准，但是他实际上他在浏览器里面已经也有。还有最后一个吧，然后时间关系，
最后一个了。
再说一遍。它性能上的话，它减少了我们在写脚本的时候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有些我们在取样式的时候，它 HTML 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的一个标准，直接一个get 11 by custom 的一个方法，我们是不需要去给它实现的。但是我们在如果要兼容 IE6 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些兼容性方面的一些实现。学习的刚才我已经说了有三个。
那这三个好像没有2.5的吧？
都有。首先你第一个的话，在 HTML5 的研究小组里面是有的。可以，到时候我私下可以找给你。线下再交流吧，好不好？
时间关系，我们就接进下一个主题，来自网易邮箱的孙吉带来：机器电竞使用 HTML5 在。